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今天开始呢，是一个新的系列，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那我想我每个人都很熟悉这个名字。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那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那整本圣经呢，其实就像一株伟大的圣句，好像四幕圣句一样。第一幕就是上帝的创造，上帝是从无创造了万有，上帝是万物的起源，上帝创造太阳，创造月亮，创造星球，也创造人的生命。主万物是依于神，出于神，万物最终要归于神。创造的时候一切完美，人被给予自由、聪明、才智，人有极大的创造能力，但是人选择了违背上帝，远离上帝，这叫堕落。罪开始进入这个世界，罪就像瘟疫一样，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人心当中来辅助人的灵魂，那败坏人的家庭，破坏人际关系，破坏大自然，最带来人与神之间的断绝。就像一个树的枝干和它的根被断了，这叫堕落。但是上帝创造的人，他爱，他不放弃，他寻找，所以他要开始救赎。那救赎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早有定命，早有应许。那救赎的高峰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在救赎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救赎会结束，那叫成全。那上帝带领我们人类进入新天新地，一切蒙他拯救的人进入新城耶路撒冷。所以创造、堕落、救赎跟成全，那救赎在历史中的开始，那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我们讲亚伯拉罕，其实弟兄姐妹要知道啊，亚伯拉罕他的原文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之父。那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叫多国之父，万族万邦之父。从亚伯拉罕开始，谢谢，没关系。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开始了一件伟大的神迹。人类的历史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犹太人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始祖，也是我们众基督徒的信心的始祖。所以这个人太重要了。今天在全世界有许多的人敬重亚伯拉罕，不但是1000多万犹太人，25亿基督徒，还有16亿的穆斯林，都是非常敬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敬重呢？他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支军队，他从来没有治理过国家，他从来也没有招一群人来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他为什么影响人类的历史直到如今？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选召他，他信靠上帝，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什么叫上帝的朋友？朋友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你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就有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信任。我信任你，你信任我，我们才有朋友。如果你不信任我，你怀疑我、妒忌我、计算我，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亚伯拉罕全身心的依靠上帝，绝对的信靠上帝，信任上帝，所以上帝称他为朋友。那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一个是要拯救他脱离灭亡，第二个要透过他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救恩临到全球，第三，亚伯拉罕是一个榜样，他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心。 什么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是如何活在一个应许跟现实之间？你读圣经有很多上帝给你美好的应许，但是我们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的里头，充满了罪恶混乱。一个是美好的应许，一个是贴近的事实，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如何生活呢？那亚伯拉罕他的生活就告诉我们如何带着信心向前走，带着上帝的应许向前走，怎么活在应许和现实之间。在圣经的里头，你要读罗马书新约的里头啊，罗马书、加太书、希伯来书都在告诉你，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我们在血缘关系上，我们是华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圣经人告诉我们，那是以信为本的人，就像亚伯拉罕那样信任上帝的人，我们就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走的路就是帮助我们明白如何的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承受上帝祝福的人，承受上帝应许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是第一讲啊，我们才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这是开始。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十一章开始读呢？很多人在读的时候啊，因为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其实是错了。圣经是原来的经文的里头是没有章和节的，你读到你的中文的时候，你把它十二章开始跟前面隔开，其实在原文是没有章和节。它开始一段是加什么？第一句话，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你看创世纪这句话反复出现，那就告诉你这个段落开始了啊。所以读亚伯拉罕一定要从十一章二十七节开始来读。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十一章二十七节，来，我们一起开始。来，他拉生亚伯兰、拉和、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前，亚伯拉罕、拉赫各娶了妻，亚伯拉罕的妻叫撒莱，拉赫的妻叫米迦，和哈兰的女儿哈密是米迦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夫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亚伯哈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便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哈兰家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并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做了一座坛。往那地又往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耶和华又渐渐往迦南地去。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他开始人生重大的旅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关头，关乎到人类的未来，这个历史实现极大。弟兄姐妹要知道一点呢，基督教不是一套哲学理论，它里面有哲学，但不是纯粹的一种抽象的一种思辨、一种概念、一种理论，他讲的是活生生的历史，上帝怎么在历史当中实行他的拯救，实行他的作为。这是讲在公元前，在乌尔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南部，那时候是苏美尔文明。你们读历史的都知道，那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所在地，叫两河流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的家是个普通的家，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个地方乌尔是一座大城，是当时的文化重镇，技术发达，科技发达，技术、冶炼、文学、商业、经济、天文、数学等等。现在考古挖掘发现大量的那个实物材料来证明那个文明是相当高程度的一种文明。所以但是那个城里头人人拜偶像，宗教是极为极为重要，宗教气氛非常的浓厚。亚伯拉罕所生活的一个年代是人人拜偶像的年代，而且那个偶像是各种各样的神灵，最大的神灵是谁？是叫月亮。他们拜月亮之神，这个月亮神叫做 Sin，S-I-N， 就是英文那个罪啊，他的名字叫做 Sin， 很有意思。那他拜这种神灵，所以人人都要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哈，人是有宗教性的。你活到这个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的里头有一种寻找宗教的冲动，你没有办法。人生下来就要拜一样东西，当然远离上帝以后，他没有失去那种敬拜之心，他只是选错了敬拜的对象。所以人人不敬拜真神的时候，他一定会拜偶像，拜太阳，拜星星，拜月亮，拜人，把人给神化。你看看中国去，到中国去，诸神崇拜，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结果他拜人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成为神了，不是吗？后来说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下来，不再神化他。我们中国的历史朝朝代代把人当成神，很多人被神化。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人人都拜偶像。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个拜偶像的人。在约书亚记24:2，约书亚说，古时你们的立主就是亚伯拉罕和拉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亚伯拉罕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社会当中，文化当中，他的家是个拜偶像的家。亚伯拉罕本人，我相信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拜偶像的，但是上帝改变了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说，这是当时史提凡所讲的一段话。史提凡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住在哈兰，还没有去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说，离开本地本家，让我往你所预备的地方去。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一个真理，基督徒的属灵的道路，属灵的旅程，它的起点是什么？起点是上帝的拣选。不是亚伯拉罕拣选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罪人，跟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是个拜偶像的人。他活在他那个文化，活在他那个社会，活在他那个家庭的里头，他想不到有个独立的真神。他相信是各种各样的神灵，他怎么认识独一的真神呢？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你现在到非洲去，很多的原始宗教，什么神灵都有。我刚才说到中国去，树神、山神、河神，你到台湾去，到处都是庙，到处都是拜拜。为什么独一真神这个启示从什么而来？不是人想出来的，是这位创造万有的主要救赎人类，他开始拣选亚伯拉罕，启示亚伯拉罕，告诉你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人类，现在要向人显示启示。他要选召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祝福全地。不是亚伯拉罕拣选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是上帝把亚伯拉罕从偶像的文化当中带出来，从黑暗当中给他救出来，告诉他，我是创造万有的主，我是独一的真神， 其他的神灵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一种偶像。这是上帝的启示，拣选是上帝的主动，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分别为圣，是上帝把亚伯拉罕从坟地中拉出来，从死亡之地把他救出来，这是上帝拣选。他的拣选不是基于我们有没有价值，不是基于我们可爱不可爱，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选择一样东西，我们要看他有没有价值。你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先看他美不美，俊不俊，有没有钱，有没有前途，你要根据他你才做出拣选，对吗？你选一样工作，你知道这个工作有没有前途，薪水高不高，我们是这样来选择的，有价值的，尊贵的，美丽的，有前途的。上帝的拣选不是基于你的价值。亚伯拉罕跟我们众人一样，生活在一个拜偶像的文化的里头，生活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的里头，跟我们一样的是个普通人，就像一筐子的烂苹果的里头全是烂苹果，上帝从烂苹果中抓住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我要使用你，我要拣选你，这是上帝的主动。上帝的拣选让亚伯拉罕变得可贵，变得有价值，有荣耀。一样东西有没有价值，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这是谁的东西，谁创造的。我画一幅画，这是我画的，这边是达芬奇画的，你觉得哪个更有价值？王牧师的肯定。第二个，你画出的东西，你手上的物品，有没有付代价去买它？如果你说我这是宝贝，可是无人问津，一文不值，你算有没有价值？人们看不到它的价值。第三个，是谁拥有它？你手中一把吉他，你随便弄一弄，弹一弹，那是你的。如果这个吉他是 Swift Taylor 用的，你们知道 Swift Taylor 吗？啊，我们中间都不懂的哈，孩子们特别喜欢他，对不对？对他很疯狂。如果他用的，那就有价值。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他属于亚伯拉罕，而上帝说：“我为你付上极高无比的代价，我的儿子为你献上你的生命，献上他的生命来赎买你。从此以后，你属于我，你是属于我的，我拣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奔走天路，跟随耶稣的起点，不是我们选择了上帝，是上帝选择了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平凡人。我们估计好多家庭都是拜偶像的，我们拜唯物主义的神灵，对不对？拜中国传统的所谓的那个神灵，对不对？把人给神化，是神把我们救出来，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跟随基督的开始。既然上帝拣选你，拣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是尊贵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荣耀的，你是不可代替的。无论别人怎么抬举你，无论怎么贬低你，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价值。不是别人来鉴定你有没有价值，而是上帝说你有价值，上帝说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不可代替的。这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开始，这是我们信仰旅程的开始。第二点，上帝拣选你，上帝就要预备你。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拉合，一个哈兰。哈兰在年幼的时候就死了。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兄弟叫拉合，他的爸爸叫塔拉。他死去的兄弟有一个儿子叫罗德。上帝在无我的时候，上帝叫亚伯拉罕显现启示他，呼召他，可是一家人就开始离开乌尔，就去了，行在路上来到一个地方叫哈兰。当时的乌尔哈兰就像今天的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一样，非常重要。那哈兰贸易发达，偶像重镇，人人都拜偶像，但那儿呢经济繁荣。后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哎，撒拉他的爸爸塔拉不走了，就待在那个地方，因为太有吸引力了。那有人说，为什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他的爸爸要跟着一道去呢？你知道在犹太人有很多的传说，说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以后， 显现以后，亚伯拉罕知道只有独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偶像。所以有一天他把他爸爸所做的所有的偶像全都打碎，他爸爸也发现，哎，我的偶像，我做的那些菩萨那些神灵怎么全碎了。亚伯拉罕说，爸爸，是个大的那个神拿个棍子把小的神全都打碎了。爸爸说，你就是胡说八道。他说，这些泥巴是我泥巴做的，没有生命气息，他怎么可能拿着棍子打碎所有其他的这些神灵呢？然后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说，爸爸，父亲啊，让你的耳朵听一听你自己嘴巴所讲出来的话。他就是泥巴，他不能说话，他能救你吗？所以当时的亚伯拉罕知道独一的真神，他不再拜偶像。可是当时有个强人在世叫领路，所以你为什么要读这个圣经？上下文不能分开呀、啊！但尼人建造巴比塔的，他是强人，这是犹太人的传说啊。要所有的人要建巴比塔，所有的人要拜月亮神，所有的人要服在他的权势之下。亚伯拉罕坚决不服，受到极大的迫害。所以他拉觉得，我的儿子哈兰死了，我现在不想再失去我这个儿子，好吧，亚伯拉罕你要走，我们走吧。就这样他们离开了乌尔，来到了哈兰。可是哈兰是个经济大臣，你可以发财的，你可以成名的，你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的，他就不走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跟随上帝走永生道路的时候，你的拦阻往往来自于你的家庭，你的情人可以成为你奔走天路的障碍。那怎么办？干掉你的亲人吗？当然不是，上帝让你忍耐等候，上帝在预备你，上帝在建造你。就是在哈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神在预备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哈兰，你读刚才的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细节啊？亚伯拉罕得到了许多的财物，而且呢，得到了许多的人口，这是为他以后奔走这个生命的旅程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上帝让你带你走的路，绝对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浪费时间的。不但如此，在哈兰的时候，弟兄姐妹，他的父亲死在哈兰。当上帝拣选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就不是隐藏的，他引导你，他祝福你，他带领，他预备你，因为他有旨意在你的身上。在哈兰，你知道亚伯拉罕圣经给我们这么多的细节在这儿，他的兄弟哈兰是死在老家乌尔，然后在哈兰他的老父亲205岁的时候死在哈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人生命的往往是你家庭发生的变故，你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心里极大的震惊。我记得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年龄不大，我的整个世界好像崩溃了一样，我觉得活生生的人他会死的。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不但给他提供了物质上的这需要，开始预备他的心灵。死亡是真实的，年轻的哥哥，年轻的哈兰死了，年老的父亲也死了，活到205岁也得死，你活25岁也可能会死。但是家庭还有一件事情，他的妻子莎莱比他小10岁，不生育，不能生孩子。我想象他的太太常常是以泪洗面。你说圣经没说啊？你可以用你大脑去想一想，在那个时代，一个不生育的女人被认为是没有体面的，没有荣耀的，是没有价值的，背后人家是指指点点的。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啊，不孝有三，还有一个是什么？无后为大，你没有后就是最大的不孝啊。那这是一种堕落的文化，产生一种堕落的观念。可是亚伯拉罕他们家人就生活在堕落的文化圈子里头啊。所以莎拉 这个女人她的心中有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屈辱。我想她常常会啼哭。家里发生的事情往往促使我们去思想更多的事情。我现在有的是钱财了，我有的是人口了，家里的壮丁多了，可是我生活当中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思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年轻的兄弟哈兰可以死，年老的爸爸也要死，我的太太不能生育，她要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将来也都要死，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的每一天，上帝在预备他所拣选的人。上帝可以透过你家庭的艰难在预备你，透过你身体的痛苦来预备你，透过你复杂的人际关系来预备你，甚至透过你的眼泪来预备你。我知道有些人来到教会来认识基督，就是因为他活在失望当中，痛苦当中，在泪水当中，他看不到盼望，那就是上帝要呼唤你的一个记号，让你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亚伯拉罕是蒙神拣选的，上帝在预备他，所以在哈兰的时候上帝带领他。但是哈兰毕竟是个异教之城，拜偶像拜月亮神的一个中心之一，上帝呼召他亚伯拉罕继续前行。所以上帝的话再一次领导他，十二章第一节上面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上帝对人说话，圣经说上帝用话语创造了整个宇宙，上帝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话语极有权能，就像你现在的话语有能力一样，你的一句话你可以让你的太太大阔三天，你的一句话让你的孩子摔门而去。人的话语是有能力的，那现在的智能可以说话，可以变成文字，文字可以变成图像，对吗？是极大的能力的。上帝的话语创造了万有，上帝是一个说话的上帝，他是个大的位格，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能量，他是一个位格的创造万有的主。但是有两种人，他们怀疑或者是错误的理解上帝对人说话。一个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没有神，当然更不相信上帝对人说话。他们相信没有神，唯物主义者唯神论不是他基于一种证明得出个结论没有神。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可怕的宗教。它的基点是什么？你相信是你的信。说无神论者有个极大的信心，就好像他弄懂了整个宇宙，把整个宇宙每一个角落他都找了一遍，他发现没有神，把生命所有的奥秘搞得一清二楚，他得出了没有神的这个结论。他好像其实无神论者是大胆的，一个大胆的信心的宣告。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不要说你相信，不要相信这个神对人说话了。当你不相信有神的时候，甚至你都很难理解美国。在座的都是生活在美国，我们尤其受无神论唯物主义教育洗脑多年的华人，往往只能从物质的层面看美国。我们讲美国只有三美：美元、美军和美国。美国国力雄厚，美元称霸，美军强大，那这是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不触及到美国的本质。你要理解美国的本质，要看他的信仰的内核，精神的内核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你离开这一点，想全面深刻了解美国是不可能的。是无神论洗脑了多年，你只相信物质、强权、金钱、利益，你根本不明白上帝超越、恩典、赦免，你无法理解。你在物质的堆啊，物质生活里打滚，你看不到更高雅的、更高端的生活。当然否认 神对人说话。那另外一种人呢，他否认对上帝的说话是什么呢？很幼稚的相信神的话是什么呢？他很幼稚的相信，哎，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话了，神昨天晚上告诉我你应该嫁给我。那这种非常幼稚的，但是神是对人说话的神，神对亚伯拉罕说话，透过先知向人说话，对摩西说话，向他说拣选的仆人来说话，而最终透过耶稣基督向人说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向人类所说的话，这个话成为一个具体的一个位格，行走在人类历史当中。你看到耶稣就知道上帝对人类说的话，你看到耶稣，看到人类在说什么话，耶稣对人类说什么话？上帝爱我们，上帝愿意赦免我们，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女儿，上帝让我们回家，我们像浪子一样，你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这是上帝对人说话。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上帝的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这太难了，这太难了。你离开你熟悉的文化，熟悉的社会，熟悉的语言，你离开你的朋友，离开你的生活圈子，进入一个未识之地，很陌生的一个地方，太难了。我第一次去非洲的时候，我忐忑不安呢，我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我就充满了一种紧张。何况亚伯拉罕，第二个难的地方是什么？不容易的地方，亚伯拉罕呢，你已经75岁了，明白吗？很多人到75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人生的收尾阶段了，对吗？好多人从外地要搬回到家乡，搬回到亲戚邻居啊，亲戚朋友的地方，要彼此的来照料，没有人这个年龄还往外搬呢。你想一想看呢，这么一段画面呢，亚伯拉罕开始打包装点家具，不用东西开始变卖，朋友邻居来说，亚伯拉罕你准备搬家？亚伯拉罕是的，我准备搬家。什么时候走啊？哦，还有几天。你这把年龄，你决定好了？我决定好了。你往哪儿去搬呢？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邻居说：“这么大年龄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又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你脑子进水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真神向他显现？他知道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他信任他，所以他开始生命的旅程，他要离开。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圣经讲的这个离开，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离开，还有更深的奥义在背后。在座的，你离开了台湾，离开了香港，你离开了新加坡，你离开了荷兰，你离开了上海，你离开了中国。我告诉你，你离开了中国，中国离开你没有啊？有没有离开你？有没有？在地理意义上你离开了中国，中国有没有离开你？有没有？有没有？你还喜欢喝茶吗？对不对？你还喜欢吃米饭，吃馒头，吃饺子，吃面条，你不太喜欢吃面包，对不对？不是吧？你还没有离开中国，中国跟着你，对不对？不但如此，很多的时候神的道在你心中没有扎根的时候，一思想就天干地支，是不是阴阳八卦，是就想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一遇到艰难的事情就想到了，这是命啊，真倒霉啊，这个命倒霉就是中国的东西啊。如果在基督里面没有倒霉这个字啊，也没有命这个字啊，你看看我们离开了中国，中国没有离开过我们。上帝让你离开，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离开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有没有离开他？有没有？没有啊。一遇到艰难的时候就想回埃及啊，就像在美国遇事不顺的话就想回中国啊，是吧？你说我在埃及受尽了掳掠和欺诈，过的是个非人的生活，没有尊严。可是在迦南的时候，你把埃及就美化了，你把埃及想到天花乱坠。好啊，在那儿虽然被人家活在人家鞭子之下，被人家抽打，被人家侮辱，不活得不像个人，可是我每天还有肉吃啊， 你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你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叫你离开乌尔，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意义，上帝叫你离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叫你离开那个偶像，离开那个偶像思维，离开那些人的理论和妄想，离开那些风水八卦，让你真实的跟随他。但是圣经让你再深一步，再深一步去思想离开。什么叫离开呀？我刚才为什么说弟兄姐妹要读创世纪十一章？十一章是讲什么？你还记得吗？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人类建造巴比塔。当时有个强人叫领路，他要建造巴比塔。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引导你走的生命的旅程，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一种旅程。人世间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礼路和巴比塔所带领的道路，所代表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上帝引领你走向应许之地的道路。这是两条路，你要明白这个道路。现在上帝告诉你，亚伯拉罕在家乡的时候，礼路是强权者、强人，他带领一帮人要建造巴比塔。当时有的是技术，有的是天文，有的是数学、眼睛啊、建筑各方面很发达，有足够的才干和能力可以建造巴比塔。李路的这个头衔，它就是代表一种文化、一种道路、一种选择。他要建城，城市的城市，他要建城市，建塔，城市中有高塔。这是现在考古发现，到伊拉克去，我们也去，我都想去伊拉克看一看。伊拉克考古发现很多的像这种塔，然后一群人上去，梯子是在围绕这个螺旋，梯子走到顶，一直到那个塔的顶，塔顶上面就是庙，来敬拜月亮神的。上帝给人聪明才干，给人智慧，所以你能发明，你能创造。你看现在的这种发明，现在的技术高歌猛进，对吗？这是上帝给人的才干，但你用这样的才干、聪明才智来做什么呢？你来做什么？巴别塔的一个特征，人用这种聪明才干、人的发明创造来传扬自己的名，对抗上帝。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分散全地，治理大地，来荣耀上帝。那些巴别塔的子民说，不要，我们不信这位上帝，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所以巴别塔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人本主义，人的荣耀，人的名，人为中心。这是巴别塔，这是世界要你走的道路。今天这个世界，我告诉大家，我们就处在一个巴别塔的时代。不是科学技术不好，不是医药技术不好，不是天文数学不好，不是建筑不好，不是演练不好，这些都是好东西，上帝给人的礼物。你用这些东西做什么？你来荣耀谁？人说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建造的城市，我们的文明不需要上帝，我们需要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传扬我们自己的名。你看看现在好多的国家建高楼，高楼就是个很好的标记。你看到那个高楼八起的时候，每个国家都要建最高最高的楼，你比我高，我比你更高。这个高楼代表什么？高楼是象征着国力、财富、技术。我们想占有这个空间，那建楼的时候我想赚钱，但是你只看到这两点，你还看得不深刻。为什么不深刻？因为在每一栋大楼的背后，每一栋大楼的背后站着是一个超级的什么？超级的我。我养我的名，我个人建这个高楼不仅是为了赚钱，养我的名。我这个集团大公司建这个楼，养我的名。国家建这个大楼，养我的名。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建楼本身的问题，我是说背后那个我，领路巴别塔， 敬拜的就是人，推崇的就是人。人要控制人，人要辖制人，人要敬拜人，这是一条道路。这个世界让我们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条混乱的路，一条死路。上帝审判巴别塔的时候，上帝讲过一句话，你好好揣摩思想，让你的脊背会发凉的。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如今人既做起这些事，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在今天这个巴别塔的时代，人的聪明才智没有一样东西是他做不成的。人可以造原子弹，人可以造病毒，人可以改变人的性别。现在 AI 人工智能，我们不敢想象未来情形如何。一旦远离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带来的是什么？是混乱，是毁灭。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的是什么？离开的就是这一种偶像，你离开的是一种虚妄的幻想，你要离开的是人本主义，离开的是这种狂妄，你要离开，你要离开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当时他们造那个塔，人要爬到最大的最高点，最高点跟神灵同坐，人要上天，人要进入神灵的境界。上帝说 No, 你爬得再高永远都不会再高，我还要下来看看你们。这是一条道路。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从事各行各业，我们一定要活在上帝的道里头，你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样的话语。上帝要你离开的不是你的家乡，不是我们的社会，也不完全是我们的文化，上帝离开是一种堕落的文化，堕落的价值观，堕落的生活方式，要离开以人为中心的那种狂妄的思想，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在圣经的里头，到启示录的时候，上帝在呼唤人一句话，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听得进去。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一同灭亡。上帝让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免得跟他们一同灭亡。上帝让我们离开巴比伦，免得跟他们一同定罪，一同灭亡。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上帝预备拣选我们，预备我们，告诉我们你要离开，离开偶像，离开这虚无的人的幻想，离开以人为中心的这种追求。你也属于神，神拣选你，你也属于神。人离开这个世界，人离开这个上帝，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未来。你的家也是如此，你的个人更是如此。亚伯拉罕明白了，205岁的爸爸可以离开世界，年轻的兄弟可以离开世界，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你离不开我。人被造就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你离开神，生命没有意义。你离开神，你建造巴比塔的意义是什么？你塔建成了，你还得死啊！神不是叫我们不建成，神让我们思想更深的，你要离开，你才能进入。你离开这些偶像之地，你才能敬拜神，才能亲近神。是说孩子啊，你要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离开你的生活，不是啊，这虚浮的东西，你回来，回到我的面前。第三、第四，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了，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上帝从来没有把好东西不给他的儿女。建巴别塔的人要养自己的名，可是上帝的心意是让你成为大名，你有大名。上帝的心意不是剥夺你，还要祝福你。你看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 他是三无人士，他是三无人士，他无子，没有孩子，太太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不可能再生孩子的，无立锥之地，一块土地都没有，无名，就是个陌生人。所以无名无地无子，可是上帝应许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可能吗？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可能吗？我要使你的名为大，可能吗？也叫别人得福。然后第四个他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揣摩思想，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这是被朋友说的话。上帝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成为他的朋友，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当你的好朋友被打击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处于危险中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帮他。咒诅你的我就要咒诅他，因为你是我的朋友。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上帝把亚伯拉罕看成自己的朋友，耶稣基督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让你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然后呢，上帝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踏上这一条全新的道路，不再走领路和巴比塔的道路，因为上帝的定命要祝福亚伯拉罕，要透过他祝福人类。这个祝福有三个方面的祝福。第一个祝福是个人的祝福，个人层次的祝福。我刚才说了，亚伯拉罕不是穷人，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牛和羊，没有银行，银行里没有存款，就是牛羊不大方便，但是财产很多，对吗？你家里一大群牛和羊要照顾很不方便，但是这是财产，在古代就是大的财产，他是非常的富有。在圣经的里头，弟兄姐妹你记得啊，上帝不是仇视人的财富，圣经从来没说上帝仇视富人，没有的。但上帝警告人，财富可能会变成一种偶像。圣经里面有一个富人，他有很多的财产，他产生一种虚幻的念头，他对自己说，我的灵魂啊，你好好安息吧，有吃有喝有工厂，你安息吧。然后上帝说，你是无知的人呢，今天晚上我要要你的灵魂。为什么上帝讲这句话？因为这个富人把财产当成他的偶像，把物质当成他生命的全部意义，错了。所以上帝，我要你的灵魂。所以上帝让我们不是仇富，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富足的人，上帝祝福他，而且亚伯拉罕后来有很多的子孙，对不对？他终于上帝给他一个以撒，生了一个儿子，这是我们下面会讲的。那上帝第二层祝福是国家的祝福，从一个亚伯拉罕产生一个伟大的民族，犹太人。犹太人对世界的影响，弟兄姐妹你知道的，对吗？影响极大。犹太人对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音乐、文化、法律、科技影响极大。我们常常讲，获得诺贝尔奖者中1000多人，其中的20%是犹太人。可是想想，犹太人占人类的人口才0.2%，哎，对不对？它影响极大。上帝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影响极大，成为他人的祝福。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上帝讲这个话是讲一个事实，要成就在历史当中，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好人。耶稣说，对犹太人说，你们中间有魔鬼的子孙，是不是？犹太人中间有魔鬼的子孙，就像华人中间也有魔鬼的子孙一样。这些人不是人类的祝福，是人类的咒诅。但是上帝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当时他没有儿子，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呢？上帝让亚伯拉罕等候，等候，要等候。上帝给你的应许，你要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喜欢等候啊，对吗？没有一个人喜欢等候。但是上帝为什么让你等候？上帝给你美好的应许，你为什么要等候？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改变了，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成长了，在等候的过程中开始发现，原来我跟神所要的东西太自私了，不符合神的旨意。因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上帝给我的荣耀是我承受不了的，所以上帝让我等。所以上帝让亚伯拉罕等，他带着应许活在应许之地，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上帝的旨意终究成就，犹太从一家成为一族，成为一国，影响全球。但是上帝还更大的，他说我祝福你是让你成为万邦万族的祝福，这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透过耶稣祝福临到全世界，全球没有一个国家今年没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的儿女无处不在，我们这些人都是蒙福的人。弟兄姐妹，你来到了美国是承受上帝的恩惠，承受上帝的祝福，同时我们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基督教传入中国，给中国带去多少的祝福，好多中国人就记不得，带去的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是教会办起的，大学是教会办起的，育婴堂是教会办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教会兴起的，过去我们的老人们是裹小脚，天主运动是教会开始的，这都是教会带给我们中国人的福气。更为重要的是，上帝的救恩临到中华大地，让千万人灵魂得救。上帝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全球的祝福。弟兄姐妹，我问你，上帝拣选你，上帝预备你，上帝让你离开，上帝要赐福给你，给你应许，要祝福你，他也希望你成为他人的祝福。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祝福是领受的，是受，主说你要施拿出去，那就是双重祝福。上帝让我们成为领受祝福的人，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成为他人的祝福呢？你能不能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你做丈夫的，你要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我妻子的祝福。做妻子的，你要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我丈夫的祝福，不要成为他的咒诅，让我成为他的祝福。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的，你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未来那一位的祝福，不要成为他的咒诅。你在公司的里头，主啊，让我成为这公司的祝福，成为我老板的祝福，让我所在之地带去你的祝福，让我所在之地带去你的救恩。我上天堂了，我请你记得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不要一个人上天堂，带几个，带你的儿子，带你的女儿，带你的爸爸，带你的妈妈，带你的岳父岳母，带你的婆婆公公，带你身边的朋友，带几个人上天堂。这些人在天堂要感谢你千年万年，因为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多么的不方便，对不对？多么的不方便，多么的艰难，离开他舒服的生活，熟悉的地方，他为了听从上帝的呼召，他走出去，他就承受了上帝的祝福，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要祝福周围的人。你愿意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稍微离开自己一点舒服的生活呢？敞开自己的家门开幸福小组，我愿意为主的缘故，我成为传福的人，把祝福带给他人的人。我们的华人祖祖辈辈活在这个世界，活在很多虚妄的观念那里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一种浅薄的一种想法，只有地没有天，这是浅薄的想法。基督的福音改变我们的中国，改变中华的文化，也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传福的人，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神拣选你，神预备你，神让你离开，神赐你祝福，是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最后一点，下一次讲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诗歌，我们唱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好吗？我们也唱这首诗歌，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亚伯拉罕带着上帝的应许开始生命的旅程，上帝与他同行，他带着这个应许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你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气息，给了我们灵魂，给了我们救恩，给了我们聪明和才智。谢谢你在万有之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本来就像个筐子里的所有的烂苹果一样，我们的命运就是朽烂，可是你拣选了我们，你宝贝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眼中成为尊贵，成为荣耀。主，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掌之中，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我们知道你的圣手都在引领我们，在预备我们。甚至我们在泪水当中，在忧伤当中，也不是突然。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是父，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主，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分别为圣。你竟然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从粪堆中提拔，让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儿女，让我们不再回到偶像当中，回到黑暗当中，回到世俗的泥潭当中。让我们一生跟随你，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走永生的道路。主，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 你赐给我们诸般的应许，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享安息。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带着你的应许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劳苦，我们有愁烦，但是主，你说来到你的面前的人就得享安息。主，你也说我们在诸般的试炼当中，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在生活中有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开一扇门，开一条路，让我们脱离险境。你赐我们圣面的主，赐我们安息的主，给我们开门的主，给我们引路的主，让我们跟随你。你的应许，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世界在改变，人心在改变，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让我们抓住你的话语，每天与你同行，就像你引导亚伯拉罕一样。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就。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他人的咒诅，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每个人立志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得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平安喜乐安慰都属于你的子民。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